欢迎收听王老师的每周新闻。この番組は注目のニュースを全編中国語で紹介解説する番組です。ニュースの原稿はブログにも掲載していますので、気になる方はどうぞ説明欄からアクセスしてください。今天是2024年3月22日。本周的新闻主题是一岁半男孩被虐待死，为什么没人能救他？台北市发生了一个一岁半小男孩死亡的事件。这个小男孩被送到医院时，身上有许多严重的伤。医生认为这些伤不可能是这个年纪的孩子自己造成的，怀疑他被虐待，因此马上报案。当时把这个小男孩送到医院的并不是他的家人，而是一个保姆，也就是专门照顾小孩的人。原来这个孩子的妈妈犯了罪，爸爸不见了，外婆年纪又太大，家里没有人能照顾她，所以打算把她送给其他人。在找到可以养她的人以前，社会福利团体安排了一位保姆照顾她。没想到这个小男孩到保姆家才3个月就过世了。安排保姆的团体说，他们每个月都派员工去拜访保姆和孩子，但是当时并没有发现奇怪的地方。现在这个保姆已经被警察带走，社会福利团体的员工也被调查，人人都想知道该怎么做才能阻止悲剧再度发生。你好，我是王老师，你可以在王老师的部落格上找到刚刚的新闻内容。欢迎你一边看文字版的新闻，一边听王老师讨论这则新闻哦。哎，今天要讨论的这则新闻真的是让人既生气又难过。就像刚刚听到的，有一个一岁半的小弟弟因为被虐待的关系受伤太严重，后来就过世了。这件事其实去年12月就发生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上个星期才上新闻。因为这个小弟弟的状况真的太惨了，一上新闻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所以这两个星期全台湾的人都在讨论这个新闻。我不想说得太仔细，但是根据新闻的内容，这个小弟弟不但被打，不能好好的吃东西，还被做了很多过分的事。从新闻上的照片看起来，他到了这个保姆家以后，就一天一天的变瘦，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不开心。但是一直到他被送到医院以前都没有人帮助他，真的很可怜。看了这个新闻以后，大家都在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连一个小小的孩子都没办法保护呢？在这个事件里面，最关键的三个角色分别是保姆、社工 还有一个叫儿福联盟的社会福利团体，也就是 NPO。 保姆是照顾小孩的这个人，社工是社会福利团体的职员，他要负责记录小孩的状况。而儿福联盟就是跟保姆签合约，然后把孩子交给他的机构。首先谈谈这个保姆，这次事件中的保姆是合法保姆，甚至已经跟新闻中的社会福利团体合作过了，但是他还是对孩子做出了这种残忍的事。调查的时候，这个保姆甚至直接说自己只是为了拿薪水才让这个孩子住在他家，然后因为这个孩子的家人没有来跟他打招呼或送礼物，所以他故意虐待这个孩子。这也是这次的事件中让大家觉得最可怕的地方。对一般的父母来说，如果连合法的保姆都是这样，我们怎么能放心的把孩子交给别人照顾呢？在这次的事件中，这个孩子长时间被虐待却没被发现，主要是因为他的家人都没办法照顾他，所以他24小时都在保姆家。本来应该有一个社工每个月都会去看他，然后拍照片写报告，这个人本来是最有机会帮助孩子的人。可是负责这个孩子的社工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帮那个坏保姆骗人，有人怀疑他根本没去看孩子，报告的内容都是乱写的，所以孩子死了他也有责任。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人说社工的工作很辛苦，不但薪水很少，要照顾的人也很多。如果每一个人的状况都要很仔细的记录，那社工自己恐怕会先累死。再说，这个保姆跟他们的社会福利团体签了合约，也合作过了，他当然会相信保姆说的话。因此有些人觉得需要负责的不是社工，而是儿福联盟。他们认为如果儿福联盟有更好的制度，更多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次的事件了。实际上这次事件中介绍保姆的儿福联盟在台湾是很有名的社会福利团体，他们已经成立了30几年，主要的收入来自企业、团体和一般人的捐款。因为儿福联盟形象很好，所以每年都会收到很多捐款，是全台湾前五大的社会福利团体，也是最大的儿童福利团体。看起来他们应该可以找到足够的社工，也有很多资源来照顾孩子，结果却让孩子被保姆虐待。所以有很多人开始想，大家捐了那么多钱给他们，他们真的好好的利用了吗？社工的薪水和训练是不是不够？选保姆的方式是不是也有问题？有一些人看了这次的新闻以后很生气， 说他们再也不要捐钱给这个团体了。我的看法是，不管谁应该为这件事负责，这次的事件都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现在在照顾和保护儿童方面的制度还不够好。虽然这次的事件中虐待孩子的人是保姆，但是其实虐待儿童的问题在幼稚园、补习班、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发生。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如果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虐待，那就应该自己在家照顾啊。的确，以前在上小学以前，或者至少在上幼稚园以前，很多孩子都是妈妈自己在家照顾的。可是现代的家庭，常常爸爸妈妈都有工作，没办法像以前那样一整天在家照顾孩子。而且请别人帮忙照顾孩子也有好处。一来，如果有人能帮忙照顾，那生了孩子的人，尤其是女生，就不用放弃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了。二来，照顾孩子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所以让别人来帮忙的话，父母自己也可以有一些休息的时间。三来，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照顾孩子，如果有更专业的保姆或是老师帮忙照顾，有时候可能可以照顾得比父母更好。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所有的保姆都是坏人，世界上一定也有很好的保姆。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要怎么找到合适的保姆或是幼稚园？还有，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才能在孩子碰到坏人的时候马上发现呢？实际上，我认为这些问题不能只靠父母自己小心，政府也应该帮忙。因为现在台湾有少子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生的小孩越来越少。根据2023年底的一则新闻，台湾的少子化问题是全世界最严重的。甚至有专家说，少子化会是国家的危机。因此，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当成宝贝，好好的照顾。还有，就算是不生小孩的一般人，也应该多关心这个话题。因为要是孩子越来越少，等我们老了以后，老人年金也会有危机的。虽然过世的孩子已经回不来了，但是在世界上可能还有其他孩子需要大家的帮助。所以我只希望我们能赶快想出真的能保护孩子的好方法，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长大。今天的新闻说的差不多了，你认为什么方法对保护孩子最有效果呢？ A. 对保姆和幼稚园制定更严格的法律，让坏人不敢虐待孩子。 B. 提高保姆和幼稚园老师的薪水，吸引更多好人来照顾孩子。 C.付钱给有小孩的家庭，让他们能不用工作，自己在家照顾孩子。你可以在王老师的网站上参加投票， 只要投票就可以看到其他人的答案。如果刚刚说的这些都跟你想的不一样，也欢迎你选 D 其他，然后留言说一说你的想法哦。今日の内容はここまでです。いかがでしたか？面白いと思ったら高評価とレビューを書いていただけると嬉しいです。このチャンネルは毎週金曜日に更新しますので、最新話を聞き逃さないようチャンネル登録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また、このチャンネルを応援してくださるサポーターを募集しております。気になる方はどうぞ説明欄を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の投票とコメントもブログにて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那么这次的每周新闻就说到这里，下次见。